慧天长老曾任普门中学副校长、中国佛教研究院、净律佛学院、福严佛学院教务主任及普里正觉经社住持，编有实用净土丛书、因果四书。长老对佛学则专修净土，曾受邀赴大陆、香港、澳洲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地主持佛期，深受信众欢迎，现住正觉经社专心持戒念佛。
今天天气比较好啊，大家好好用功念佛呀。啊，这时间就是这刹那刹那不住的，一直就过去了嘛，要好好把握，很快是佛期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在佛经上讲啊，生死疲劳从贪欲起，少欲无为，身心自在。生死疲劳就从这个贪开始的，所以我们要不烦恼，先把贪扶住，扶住它，不要它起来。贪通常就是贪得无厌，喜欢这个东西啊，没有止境的呀，贪得无厌呢、啊，贪得无厌的结果，将来就是受苦无边。那从哪里下手呢？第一个就从吃上下手，少吃一点，克制一点，吃多了以后啊，就是病从口入，少吃一点。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有财富啊，各种好吃的东西太多了嘛，因此呢就吃尽量的吃，这个病都是吃出来的。所以因此我们呢要对这个吃上啊要加以克制。第一步啊，先克制什么呢？不吃肉，不吃众生肉。我们世间上也有一句话讲啊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为什么？那个午餐里头有众生肉，没有白吃的呀。吃了完了以后你要还呐、啊，吃的时候感觉的蛮香啊，还的时候就苦了呢。所以我们不吃众生肉。其实那个众生肉并不营养啊，没有营养的，并不好。那为什么要吃呢？变成习惯了，习惯性的认为要吃肉。这个在这个戒杀放生的故事里边呢，有一个小孩子姓萧，叫萧震。医生这个看命的人给他算命啊，他命会很短的，超不过20岁。他自己也知道他的命很短。这个孩子啊也很聪明，但是就是福报不够一点。那么他自己知道，就尽量自己克制自己呀、啊。他的爸爸要做官到四川去，他爸爸要他跟着去，他说我不想去。他爸爸一定逼他跟着去啊、哦，跟着去吧，跟着爸爸去了。他去了，他爸爸在这个上任的时候有一道菜。那个菜呀是用什么做的呢？用那个牛奶，那个乳牛啊，用那个火钳子把那火钳子烤热，夹那个牛奶，夹那个牛的奶，然后那个奶从那个牛的牛乳里头出来到这个铁筷子上，那么就这样子啊，把这个奶也就烤熟了，熟完了以后把那奶拿下来吃，这是一道菜。那个姓萧的这个少年呢，他到那个后边去看呢，就看着一个牛在那个地方，突然间那个牛给他跪下了。哎，他这下很惊奇啊，这牛给我跪下来了。他就拍这个牛头，起来起来起来，那个牛就起来了。他想这牛跪下来一定要杀生了，他就问这个厨房说，今天是不是要杀这个牛？那个厨房说，今天不杀这个牛，要就用他这个奶。 用那个铁的火筷子啊烧热，夹他的奶，把那奶夹出来。哦，那个姓肖的那个青年他知道了，原来那个牛啊，晓得他要受这个痛苦，就请他来帮忙。于是乎啊，这个肖镇呢，这个马上就跑到爸爸那儿去讲，他就讲这个事情，希望他爸爸呀不要吃这道菜。他那个菜单上呢，他爸爸写这个叫去掉这个菜，去掉加个去字。他给他爸爸讲，再加个冗字好了，冗去，永远去掉。他爸爸好，加个冗去，永远去掉这一道菜。这一道菜也没有吃，这个牛也没受这个痛苦啊。后来以后啊，这个年轻人呢，慢慢的继续不断的行善呢，最后啊有了功名，一活活了96岁，本来不到20岁的，就是慈心呢、啊，慈心不杀，活了96岁。这个是在那个江省修居士所记的那个杀生放生的线报录里边的，是台中联社出版的。所以我们不要吃众生肉，古来的祖师讲啊，世上要无刀兵劫，除非众生不吃肉。刀兵劫就是众生来的呀，世上多杀生虽有刀兵劫呀，你就是杀生又有刀兵劫，就一报还一报啊，没完没了的。因此我们第一步不杀生，第二步呢我们不吃众生肉。你说这个我吃众生肉，我没用手杀，但是怎么样的，在佛经上讲，你是以财网住肉，用这个财网那就把那些个肉买来了。你要不杀生，你要不吃那个杀生的，绝对不杀了。那个杀生的呀、啊、杀猪的呀、啊、杀牛的杀羊，他就讲啊猪啊羊啊你是一道菜呀、啊、我他们不吃我也不杀，因此我杀了你不要怪，你要去讨债就找那么吃的去，他都是这样的说的了。所以因此啊，这个吃众生肉啊，那个不会玩的呀。你像我们这个手被针扎了一下子好痛啊，痛得不得了。那尤其我们出家人有时候缝个扣子啊，或者哪个地方坏了缝，一下不小心手扎了啊，痛得不得了。你想一想，这个众生把那肉把那个毛拔下去，皮剥下来，切的一段一段的放在那个油锅里去炸，你想想它那个什么味道吧，那种感受是如何吧。所以因此啊，我们要那个讲心比心呢、啊，就不会吃众生肉了。那么有的祖师就讲说，你吃众生肉啊，就像吃你自己的眷属的肉一样的，吃我自己的子女的肉、父母的肉，你看能不能吃吧，不能吃了、啊。所以因此啊，我们常常的要想到这一点，这就是仁慈心呢、啊。这个慈悲心就是佛的心，佛的心就是大慈悲心。所以因此我们要想成佛，你必须要先断杀，不吃众生肉。我说有的时候是我吃了众生肉我超度靠不住，你要到那个什么呢，你有那个本领才行。就像那个济公断那个济公一样的，他吃了一个鸽子是死的，吃完了啊，一吐吐出来是个活的飞了。你有这个本领才能吃，不然不能吃的啊。所以我们还是不吃啊，少吃众生肉，不跟众生结冤仇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将来菩提道上没有障碍。我们一般人修行菩提道上有障碍的原因，多半都是杀生来的。那有的佛经讲，一个菩萨度一众生，度几劫追到他度，就不给你度，为什么？结了冤仇啊，结得太深了嘛。这个冤仇最深的就是被杀害，因为我们这个人呢、啊，一切的友情在内，所有这个最生命是最宝贵的了，你把它杀了以后，最大的痛苦，因此最深的仇恨，所以不要杀生。这是我们修行的第一步啊！我们在这里啊，在这里这7天当中啊，那么在家里，假设没有吃素的，在这里吃了这7天素啊，应该吃的感觉到很满意呀、啊。回去了以后啊，慢慢的在你的家庭里边把它 也能够吃素。你假如不能一切的吃素的话，你也不要勉强，你回去了以后你说不行了，现在我们要吃素了，你这那就不行了。印光大师告诉我们呢，你不能按着牛头吃草，你说这把那牛带到那个草地上，要牛自己吃，你要按着它吃它不吃了。所以怎么样的呢，你就你要回去在家里头啊，先做几个好吃的素菜，跟那个荤菜啊，比摆在桌子上让他们尝一尝，慢慢感觉这个素的很好，慢慢就不吃肉了啊。另外呢，就是说先吃六斋日，一个月有六天，上半月初八、十四、十五，下半月二十三，最后月底那两天小月就是二十九、二十八、二十九，大月的话呢就是二十九、三十，这是讲农历。那么吃这六天呢，大家吃得很欢喜，而且这六天是天上擦人间善恶的时候，在记账的。你看我们每个地区都有个土地公啊，那个土地公就是干这个事情的。到时候那个四头一天，那上半月那三天呢，头一天四天王派使者下来擦人间善恶，完了登记啊。第二天第二次十四的时候啊，四天王派太子又来下来擦人间的善恶，再登记。第三次四天王自己下来擦人间的善恶，登记确定三擦定案。所以这六天当中啊，是有定最福的时候，因此我们这六天当中能够吃素是最好的。那么假如那进一步的受八关斋戒呀，对我们修行是更有帮助的。这六天假如再进一步啊，那个慢慢慢慢的能够吃三斋月、正月、五月、九月，吃这三个月，慢慢慢慢就全年就吃了。这众生若不好啊，你想假如有个臭老鼠在垃圾堆里头啊，别人不知道，有那个做荤菜的把它拿出来了，把那个烂的地方切掉，搞到水洗一洗，然后切一切放到锅里高油炒一炒，放点酱油，放点味精，端上去是一盘菜呢，不知道的人吃的还蛮香啊。你假如你要在那看到是个垃圾堆的臭老鼠，烂了，已经烂了，完了把它弄成这样的，你还能敢吃吗？不敢吃啊。事实上都是这样的呢，我们吃肉就是吃众生的那个尸体，那众生的尸体怎么样也没有人的尸体干净嘛。但是没有人敢吃人肉，人肉比那个动物的尸体还好了呢，都不愿意吃。那为什么要吃那个动物的那些个肉呢？动物的肉都不干净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设法呀，要吃不吃众生肉的啊，这样的话对我们自己修行也好，这样子啊，对一切的有情广结善缘，一切的众生都值得报恩的，都值得报恩的。因此你只要对他好，他绝对对你好，非常好的。所以因此呢，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啊，我们要克制我们自己的欲望啊，我们要好好的来用佛法来洗净我们的身心，然后跟所有的众生广结善缘。今天呢是第五天呢，大家更要用功啊，时间就是这样的快呀，好好念佛摄心。那你说我昨天晚上讲啊，这个心静一如，有这个心就有这个静，那我念阿弥陀佛有这个心，我怎么没看见阿弥陀佛呢？很简单，你心还在大妄想，一心不乱的时候，阿弥陀佛就在前面了。所以因此呢，我们好好学习念佛啊，念到是一心不乱，看见应化身藏六金身的阿弥陀佛；念到离心不乱的时候，那就报身佛出现了，绝对不会错的。问题在我们自己这边呢，大家好好用功啊，阿弥陀佛。没有吃好的慢慢吃，吃好了以后把盘子摆好做好请放上。今天是第五天呢，大家要好好把握时间呢。 我们在用功的过程当中啊，一开始是散乱，这心呢散乱，慢慢收住以后就昏沉了，就容易啊，就容易打瞌睡呀、啊，昏沉呢、啊，坐在那儿就容易震，尤其天气一热呀，这个这种状况下呢，大家要注意到不要闭眼睛，因为你本来就要昏沉了，你再一闭眼睛啊，就容易独孤了，不行啊，你怎么办呢？看佛像，看佛像啊，佛像是光明的，同时我们看佛像的时候啊，佛有加持力量。另外呀、啊，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啊，就是小地方大家要注意，小的地方，因为这个小的地方往往被别人所忽略的，就是要小的地方。我们学佛的佛弟子，一个最基本的标志合掌，就是这个，在其他宗教没有这样的，只有我们是合掌的，这是佛教徒，因此我们这个要做好嘛。有的就合掌，然后慢慢变成这样子了，到最后这样下来了，一方面不庄严呐、啊，另外一方面也不恭敬啊。这个我们自己啊要留心，这个有时候是无意的，这个习惯你养成了以后啊，很难改。习惯移人呢、啊，习惯会把人转移过去。从前呢，在这个大陆上啊，理发呀，没有那种推子啊，没有的，用刀子理。刀子理啊，这个那个时候功夫呢，你刀子轻重啊，要能够很有把握的，再把这头发理好。因此，那个理发店的学徒啊，他们有的时候就用那个冬瓜，用冬瓜来学这个皮，让那个徒弟呀、啊，跟学的这个。那分寸把握得很好，这样子慢慢久了以后吧，经过他的师父认可了，就可以出师了。那有一个理发店的那个学徒啊，他在这练习的时候啊，他师父一喊他，他把刀子往那个冬瓜上一放就跑走了。搞成习惯了以后啊，他这个练的功夫练成功了，那师父说可以出师了，可以接客人的来正式理发了。理发那么理的也很好啊，但是有一天有人一喊他，刀子一下子放在客人头上去了，认为那是冬瓜，这是习惯呐、啊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养成不好的习惯，你养成不好的习惯以后啊，你自己不知道啊。习惯做了主人呢、啊，这一点很重要啊。和一个合掌，一个放掌，有时候我们自己看不到呢。为什么要在团体当中修呢？我们在团体当中呢，可以见贤思齐，看着别人比我们好的，我们检讨我们自己。这个小的地方啊，你跟念佛有没有关系呢？有关系的，有关系。因为你小地方不如法，你念的时候也不得力。你看那个密宗啊，密宗讲三密相应，身密要解印，口密要念咒，意密要观想。这个三密，那个密是什么呢？严密的密，不能有一点漏，绝对不可以。所以因此我们这个我们显教里头啊也是这样子的，你该着这个手的应该解什么印，应该什么样都应该一定的，你这样一定的话呢，久了以后就成了习惯了，就比较好。这个另外啊，就是说我们这个讲这个在修道的过程当中，首先要把这个贪嗔扶住。 贪嗔扶不住，没有办法的。这个贪扶住了以后啊，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八关斋戒，那就是扶贪的，把贪扶住。不杀生，不偷盗，全断淫欲啊，这个不讲妄语，那个妄语啊，要分开是四个，妄言恶口两是七语。那么另外这个意没有贪嗔痴啊，这个意这个时候是怎么样呢？他一般说八关斋戒呢，叫修六念，那我们就念那个第一念，念佛，念佛就好了。我们把这心摄住啊，念佛。这些小地方啊，要我们自己来注意的，光靠别人不行的。你说我们鸠山师父啊，只有两个人，我们这个这么多人，他哪里看得到？看到有时候又讲你一下，又不高兴，会有的呀。又不高兴了，不高兴了，这鸠山师父也很为难。那怎么办呢？就站在你身边，站在你身边呢，提起你注意。那有的人我看他站在身边，他也没注意。那什么道理？就散乱呢、啊，心散乱的，心根本没有一心不乱呢、啊。你修任何法门，你都要一心不乱。你没有一心不乱，你不能与法相应。所以我们大家呀，你就是从小地方去着手，小地方比较容易。你说你大地方啊，我们修行，我一现在学佛的32相，80种好，学不到的呀。你就从小地方点点滴滴的，点点滴滴的都是佛法，慢慢慢慢了以后，我们这个生命就是佛法。这些个道理啊，一般人不喜欢听的，那这些个事情谁不知道啊？就是知道了。那3岁的娃娃能知道，80老翁做不到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一般人就是犯了这个病，他知道呢，我都知道呢。看书也是这样子的，这个书我看过了，看过就好了，要放在一边了，再不看了，一遍不够啊，看书啊，两遍也不够啊，10遍也不够啊，起码看100遍才行啊。一般现在没有下那个功夫的。清朝有一位学者叫张溥，他那个书斋的叫齐鹿斋，他是怎么样？这段书看完了以后用笔抄下来以后啊，然后把那个抄下的那个烧掉，然后再来抄七遍。所以他那个房子叫齐鹿斋，那是成了一个清朝很有名的一个学者。他那个手啊，那个拿着个笔啊，这个地方都变成都磨硬化了啊。所以你看古人下了这种功夫啊，哪里不成就呢？就你修办，你是世间法出世间法，你不想成功则已，你要想成功，你必须下这种吃苦的功夫，不然是没有办法的。一般人不愿意吃苦，为什么？现在大家生活都很富裕啊，没有搬柴，没有运水，什么搬柴呀？古来那个是到山上去打柴火呀，要打柴，然后要从山上背下来，还要晒干还要劈好，然后再来烧。现在不要了，瓦斯一开，啪，火就来了，也不要运水了。原来那个山上没有井啊，山底下有井。要水一挑一挑挑上去，现在不要，这来水龙头一开来了，因此啊，太方便了以后啊，大家就懒惰了。也你要的多做一点重的事情就不愿意做了。但是我们修行人，我们要知道这些个很吃苦的事情啊，麻烦的事情，对我们来讲都是有帮助的呀，磨你这个习气的，磨就是磨你。现在也没有人磨了。那么那光前老和尚在世的时候啊，人家就问他，现在吃苦没有苦好吃了，怎么办呢？他说耐烦就是吃苦，能耐烦就是吃苦，一般人都不能耐烦， 译有一点烦麻烦，他就不愿意译了。所以这是一般人呢，你说他是有福呢是没福呢？本来我们生的这个时代呀，那个科技发达，这个工商也发达，各方面呢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方便。假如我们利用这个科技的成就、工商的发达啊，我们好好来节余下来的这个精力时间来办道的话呀，应该超过古人的成就。你像我们玄奘大师要到印度去取经，搞了好几年呢。我们现在到印度去好了，上飞机下午就到了，就是这么方便呢，大家都不珍惜了，不珍惜啊。你像我们现在就是那我们刚刚到台湾的时候，佛经没有啊，我们都向人家借呀，向那个庙里借呀，恭恭敬敬借，要磕多少个头啊，保证绝对不会弄脏弄坏的。你借回来以后啊，加一个封面，搞个纸包起来，包起来以后好好看，看完了恭恭敬敬的把这封面拿下来还回去，再换第二本。现在不是这样的了，现在给你印的精装的，哎，请你看，现在大家不愿意看的，要不尊重法，你在法上不能有成就的，一定要你这个法宝啊，恭敬的不得了，欢喜的不得了，那这个才能与法相应嘛。你看他好像马马虎虎的，随随便便的，那不行，不行的呀。我们在家的菩萨们呢，你要告诉你的下一代也要尊重法宝。尤其现在大家都有电脑，好了，根本就不要抄笔记了，不要做笔记了，什么事用电脑就好了。他也不要记，走在哪儿背一个电脑。但是有电脑啊，你要利用电脑，不要依赖电脑。你要依赖电脑，那就糟糕了，那人不做了电脑的奴隶呢？你要利用它，善用它，它做你的仆人，给你做工，这样才行。哪里的依赖它呢？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啊。尤其很多那佛学院的同学们更是这样子，你让他抄笔记，他不用，我有电脑，一句话就给他趟过去了。其实电脑是很好啊，你手抄了以后也有他的殊胜的功德，抄一遍专注的抄，恭恭敬敬的抄，印象深刻。我们生的这个时代呀，应该是很幸运的呀，但是我们要自己善用我们这个时代的资源来修行。